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五，一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号晚上进行了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上次通话是7个月之前，白宫表示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进行了讨论。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愿意和中国进行坦诚的沟通，但是中国总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应付。该名官员中说，在同普世民主价值相关的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议题上边，虽然中国认为美国在度干涉他们内政，但是拜登政府不会退让。根据白宫星期四晚间发布的通话记录，拜登总统同习近平进行了广泛而且策略性的讨论，双方同意在一系列议题上边坦诚地接触。拜登总统清楚表明，美国持续努力而且是负责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并且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长期关注。两位领导人亦都讨论了两国必须要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是冲突。周四的下午，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在拜登和习近平的通话前对记者表示，过去的一段时间，拜登政府透过多种的渠道和中国官员接触，愿意进行坦诚的沟通，但是很不幸的，他们不愿意进行实际的对话，仅仅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回应。该名官员还表示，拜登的目的是看看和习近平做个人接触是否能够令到两国关系走上更加严肃的道路，并且帮助推进双方可以合作的问题。拜登政府仍然对他整体中国政策进行审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新的六点计划，抗击近几个星期激增的 Delta 变体的新冠病例以及造成的死亡，包括全面疫苗接种要求以及是其他的措施。拜登下令250万联邦雇员以及是合同工、大多数医院以及是健保机构的工人以及是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的任何雇员都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大型私人企业的雇员可以选择每星期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以代替疫苗接种，但是联邦雇员就没有这种的选择。有些公司已经要求工人接种疫苗，否则是将会失去工作。
If you want to work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do business with us, get vaccinated.
拜登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如果你想要在联邦政府工作或者是跟联邦政府做生意，就要接种疫苗。他还强调说，他是希望保护接种疫苗的美国工人免受未接种疫苗的同事的潜在传染。拜登政策是宣布，美国劳工部将会要求相关企业向接种疫苗的员工提供带薪休假。美国新冠病例最新的增加以及导致的死亡，大部分发生在未有接种疫苗的民众当中，但是几个月前接种疫苗的人亦都出现了一些的突破性的传染。拜登说，这个是未有接种疫苗的疫情，他说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还未有接种疫苗。拜登并且表示，全国各地过于挤拥的医院以及是加护病房的说明，这个 25% 的人可能造成很多的损失，他们正在是造成损失。新增病例近期令到全美各地的医院以及是医疗人员不堪重负，有些的加护病房的新冠患者已经达到了病房的最高负荷。全国3.32亿人当中，有超过1.7700万接种了疫苗，但是12岁以下的儿童的疫苗接种还是有待联邦卫生监管部门的批准。超过62%的12岁及以上的人口接种了疫苗，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每日记录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增病例大约是有15万宗，每日大约有1000人死亡。美国儿科学会表示，儿童的新冠病例在8月5号到9月2号的期间增加了75万。除了疫苗之外，拜登重申需要在全国各地规定佩戴口罩。美国劳工部星期四表示，美国首次失业保险救助申领人数降到18个月以来新冠疫情的新低点。上星期申领失业保险救助的总人数有31万人，比一个星期前减少了35000人。上个月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是美国2020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依然高于2019年28000人的平均数。 失业保险救助申领人数稳步下降，但是一月初创下了90万新高之后的跌幅并不平均。失业保险救助申领被经常视为是国家经济健康的预程表，但是其实统计亦都是相关的参照。美国政府上个月表示，美国经济按年率是计算第二季度是增长了 6.6%， 但是8月份的就业仅仅是增加了23万5千份，令人失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部分反映了 Delta 变种病毒对就业的冲击，新增就业数字比6月以及7月的200多万是显著下滑，失业率降到 5.2%。 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在9月9号公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 87.5% 的民众反对北京的一国两制，另外有 89.4% 的民众反对北京对台湾的外交打压。这项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受陆委会委托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88.8% 的台湾民众反对中国当局在立陶宛同意让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之后，一再以经济外交手段对立陶宛施压。台湾民众对所谓的一国两制从来都持强烈的怀疑，亦是反对的态度。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民主自由进一步遭到当局侵蚀，民主派人士遭遇全面迫害以及是清算，更加直接地让台湾人看到一国两制神话的破灭。蔡英文总统曾经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是让自己更加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民意调查显示，有 83.9% 的民众支持蔡英文的讲法，而另外有 81.3% 的民众支持政府强化国家安全与自我防卫能力，82.8% 的民众支持政府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台湾民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这个星期飞往印度以及是巴基斯坦，讨论了阿富汗局势以及该个地区的前行道路。巴恩斯星期三在伊斯兰堡会面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杰亚上将以及巴基斯坦情报主管哈米德中将。巴基斯坦军方公关部门发布的新闻稿说，巴基斯坦重新致力于为了地区和平并且是确保阿富汗人民能够有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而同国际伙伴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四名常委拒绝应国安处要求提交过去8年的会议记录等资料，被警方拘捕。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而周幸彤与四名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应控方要求拒绝各被告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到10月底再提讯。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院旁听声援各被告。周幸彤提堂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香港人仍然有斗志，不要认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发信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过去8年的会议纪录和与海外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同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同埋徐汉光分别喺星期日，即系九月五号，同埋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同埋亲身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拒绝应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资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质疑警方没有提出任何理据，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引用附表5要求支联会交出资料，是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即是9月8号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指控他们未有按国安法交出资料。大批国安处人员星期四，即是9月9号朝头早至到傍晚，分别押解梁锦威和邓岳君到支联会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和位于新界区的一个货仓搜证，带走大批证物，包括六四纪念馆的展板和文物等等。警方亦都证实星期四拘捕另一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他们分别被带到多间警署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最高刑罚可判监10年甚至终身监禁。而周幸彤与四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和徐汉光，由于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即是9月10号朝头早，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现任7名支联会常委全部被警方起诉。周幸彤透过律师传出口信，星期四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听到煽动颠覆这四个字，转念一想，反而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如尘埃落定。就来场光明正大的辩论吧，到底屠城责任该不该追究，一党专政该不该结束，而不是纠缠于外国代理人这一类指控，直接面对这些人民自发的诉求，然后看看道理在哪一边。周幸彤说，有六四的英灵在，岂敢退让，辩论正要开始。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星期五朝头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7名支联会常委。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今次的行动是对香港公民社会一个严厉的打击。过去30年，支联会一直举办和平有序的六四烛光集会，完全没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可能。他认为今次警方以国安法检控7名支联会常委是欲加之罪。
我们觉得是一个对于香港公民社会一个好嚴厲的打擊啦！咁你睇翻支聯會過去即係30多年嚟，佢舉辦嘅六四燭光晚會都係非常和平同埋有秩序咁樣進行嘅。咁亦都係即係履行緊佢哋表達同埋言論嘅自由。我哋睇唔到有任何嘅地方係觸及或者威脅到國家安全嘅利益嘅。咁今次即係欲加之罪，根本上係針對香港嘅意見人士進行一個嚴厲嘅打擊。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自己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多年，星期五見到相識多年的朋友上法庭，他感到十分難過。對於警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支聯會，蔡耀昌表示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
我個人呢，是對於今次的起訴是感覺到 十分震驚和難以接受。當然案件現在進入了司法程序，現在是不方便去進行全面的評論，只能夠希望法庭是可以在接下來的案件的處理能夠秉著公平、公正、公開根據法治的原則呢，是去作出有關的審訊和判決。
記者問及支聯會和七名現任常委被國安法起訴，會不會擔心日後在香港舉辦悼念六四的活動，甚至傳承六四的歷史，都可能觸犯國安法。蔡耀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过去一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整个政治环境明显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未来的活动空间难以评估。
我相信现在在香港尤其是过去一年的国安法的实施，整个的政治环境是很明显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这里我想很多未来到底有啲乜嘢嘅活動空間呢，而家都係難以係去真係有全面嘅評估，亦都可能當然呢係要包括睇而家係被檢控嘅案件喺嚟緊嘅一個進展甚至係判決。
50岁嘅香港市民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担任支联会义工30年，星期五到法庭旁听声援七名支联会常委，系因为佢1989年曾经参与过80,000人大游行等香港人支援中国89民运嘅活动，32年嚟一直有参与支联会举办嘅活动。佢认为支联会成立以嚟所做嘅事情都系正义同埋正确噶，质疑今次警方的行动是试图杀鸡儆猴。
我会觉得是他试图去杀鸡儆猴，因为在支联会，即我看新闻，支联会收到信件，国安公署给了要求他们提交文件，但是其实在香港都之前有一些民间组织都有收到类似的消息，他们有些就会选择交资料给他们。咁但係支聯會呢個做法就係，其實正正就係指出係個政府荒謬地要求民間組織遞交佢哋嘅組織。如果你覺得佢哋係犯罪嘅，應該直接指出佢哋嘅罪行，而唔係話要求佢哋去遞交資料俾你去調查佢哋有冇犯法。呢個只係一個強權去用歪理去強行要求民間嘅聲音咧係消滅，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唔合理嘅行為嚟嘅。
化名年青人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七名常委以国安法被控告，他认为是反映过去的大中华路线的终结，也都反映一个政权的气度。
这个都是一个路线的终结，可以说是可能以前大家觉得这些就是很左交或者很大中華咁樣嘅，但係如果話今時今日連咁樣嘅，即係咁溫和嘅聲音都冇辦法接受嘅時候，咁即係亦都反映咗呢個政府嘅氣度啦。咁某程度上，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嘅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同埋兩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星期五朝頭早首先被帶上法庭，周幸彤冇律師代表，親自應訊同埋親自作保釋陳詞。三人被带上被告栏之后，旁听的市民向他们欢呼和挥手。当控方读出案情之后，被问及是不是明白控罪，周幸彤表示明白，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控罪。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8号再提讯，给警方有更加多的时间调查检获的电子设备等的证物，包括50个记忆棒、 iPad 和手提电脑等等，并且反对周幸彤的保释申请。周幸彤除了亲自作保释陈词，并且申请撤销保释陈词的传媒报道禁制令，但是全部被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否决。不过周幸彤陈词的时候，不时获得旁听的人士鼓掌，甚至有人欢呼，讲得好。 周恒彤同埋梁锦威等五名支联会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嘅案件，法官罕有唔批准控方申请押后两个星期，星期五下昼开始答辩，五名被告全部否认控罪。法官表示，考虑司法利益、本案涉及嘅新法例之后，罕有咁样批准豁免传媒报道限制，案件押后至到10月21日作审前复核。虽然控罪最高刑期系6个月监禁，相比其他国安法罪名低，但是指定法官仍然拒绝各被告的保释申请，五名被告需要还押候审。另外，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五运用权力将支联会从官方的合法注册公司名单当中剔除，较早前警方亦都已经冻结支联会220万港元的资金。周恒彤星期五朝头早出庭应讯之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面对力量悬殊的局面，反抗者或者不能够全身而退，但是难道信服就能够获得护佑身边人的平安？如果是对方早已经写好了消灭自由的剧本，信服只是比他们更快更轻松地达成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证实拘捕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指他们未依照警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多位熟悉香港事务的美国专家纷纷表示，自从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社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月底挥舞住国安法整肃大棒的香港政府将矛头指向每年组织天安门烛光纪念活动的香港支联会。香港警方国安处在8月26日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就是支联会，称有合理理由相信该组织是爱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7位常委提供该组织成立以来所有成员以及职员的资料，提供过去7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门等中外组织和个人的联络活动的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等。警方同时强调并没有遵守规定，将可能面临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支联会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在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学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会在香港组织大规模的集会，纪念六四民主运动，并且悼念在六四民主运动之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香港支联会在9月5日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表明不会按照警方要求提交资料。该组织副主席周恒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所谓怀疑的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索期。身为大律师的周恒彤仲批评警方在信件之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并没有列明所涉的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支联会在9月7日星期二期限当日向警方递交公开信，并且再次重申不会提交资料。随后一日，多位支联会成员遭受到警方的逮捕，被捕的香港支联会领袖包括副主席周恒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现任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的资深法律学者戴大为星期三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北京花了过去1-2年的时间将一种政治极端主义植入自由开放的香港。他说，当他看到发生的这一切，去年发生的事，他的下巴都跌了下来，这些一切不是胡编乱造的。戴大为在听证会上面说，当大家看到阿富汗发生的事，看到塔利班，他的意思就是某种角度来讲，中国不是将宗教极端主义带入香港，而是将一种 政府極端主義形式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他們符合了所有的專制的選項。戴大維又說，他認為他們在國際社會有關民主制度和專制主義的爭論之中走出了一條道路，他認為他們在香港實現了一種專制主義的樣貌。戴大維曾經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並且長期關注和參與香港公民事務。他認為香港根本問題之一是來自北京當局保留了對基本法的絕對解釋權，這一點從政權移交第一日起就不斷困擾著香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格拉斯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表示，中國政府繼續用無情和咄咄逼人的手段迫使香港屈服，完全無視對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承諾。格拉斯說，過去一年最令人擔憂的發展之一就是香港政府改變了選舉的規則，要確保民主派人士永遠不能夠參選，更加不用說選立法會議員，從騷擾到監禁活動人士、關閉對政府政策持批評態度的工會、解雇教育界人士、阻止媒體發聲，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警覺。美國智庫自由之家負責中國香港和台灣事務的資深研究員達特亦都在聽證會上面說，香港沒有死，只是在國家安全法之下，那塊土地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幾乎認不到出來。他又說，在北京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的鎮壓活動嚴重影響媒體和網絡自由。不過達特強調，雖然同樣面臨自由受到壓縮和打擊，香港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仍然同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仍然有獨立媒體的存在，記者同事仍然能夠批判性地報導新聞事件，很多香港的新聞報導內容甚至在中國大陸被禁止。此外達特還提到，香港至今只有六個網站被屏蔽，這些同中國大陸防火牆阻擋了數以千計的網站比起來，香港仍然具備相對自由的網絡空間。達特還提到，香港國安法之下除了一些例外的情況，香港大多數的內容審查是來自於香港出版商的自我審查，這點與中國政府下令進行審查的做法亦有不同。達特在聽證會上面將香港的情況搬到美國社會會出現些什麼的類比呢？他比喻說，在短短一年裏面，華盛頓郵報會關閉並且刪除全部的在線業務，貝佐斯和整個報社的高管團隊以及資深工作人員都被關押。 BuzzFeed 出於擔憂被報復的恐懼而刪除了所有的評論文章，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刪除了所有超過一年的內容，那些深受歡迎的節目對香港人來說，北京只是瓦解他們曾經自由社會，這個就是他們所面臨的掙扎對抗的現實。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在聽證會上面感嘆說，2019年數百萬香港人連續幾個星期遊行的情景吸引了他們很多人的目光，或者他們以後再也不會在香港看到抗議遊行了，或者最能夠講明香港公民社會存亡的就是所有的公眾和平抗議徹底和突然停止。朱穆文說，國家安全法已經證實了是打擊公民社會最完美的武器，對他同埋好多香港人嚟講，公民社會係切身相關嘅，亦都係代代相傳嘅。作為香港人，呢啲其實係佢哋標注歷史流逝嘅方式。以上係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嘅報導。
香港民主派佔絕對主導的現屆區議會在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期間選出，過去兩年尤其在2020年6月底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政府修例引入區議員宣誓制度，並且對外放風話會向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追討薪酬，引發共有479名的區議員當中超過200人辭職。本星期港府落實區議員宣誓，剩下的211名區議員9月10日起將會分批宣誓，拒絕出席宣誓的將會喪失議員的資格。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21年5月趁北京建制派主導的香港立法會通過修例，將區議員明確納入公職人員行列，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若果區議員的作為違反宣誓規定，將會被褫奪議席。時隔3個多月， 緊隨北京指揮棒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宣布會向211名區議員致函，星期五開始分四批宣誓。林鄭月娥說宣誓具法律約束力，區議員必須真誠莊重，若果拒絕出席會喪失議員資格，監誓人亦都會審視宣誓是不是有效，最快即日公布結果，而不被信納的宣誓會給予申述機會，再由監誓人作出判斷，有需要的時候監誓人可以徵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被指定為監誓人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被媒體問到如果區議員宣誓無效是否會被追回薪酬的時候，徐英偉說所有區議員酬金安排是按照酬津指引處理，通常民政事務總署會在議員喪失資格當日起立即停止發放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項，如果過往有不符合酬津指引或者同區議會工作無關的開支亦都不會獲得償還。徐英偉還說當中如果任何人涉嫌違法，有需要當局會將個案轉介跟進。綜合政府消息，香港政府將會根據負面清單判斷區議員宣誓是不是有效，納入負面清單的行為包括曾經支持外國對香港實施制裁、參與2020年反對派初選或者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站、簽署抗爭派立場書、揚言癱瘓當局施政，以及在公眾場合展示港獨標語。此前港府多次表示會盡快落實宣誓安排，但是就遲遲沒有時間表，褫奪議員資格的具體安排亦都不清晰，引起不少的揣測。以新津追討為例，2021年7月媒體曾經引述政府消息說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會被追討上任期一年半的薪酬，消息說相關區議員會直接收到被取消資格的信件，詳細列出喪失議員資格的原因和行為，若果在政府去信之前沒有辭職的話將會被追討超過100萬港元。後來消息人士又放風說考慮到大批區議員辭職和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席的追薪案例，設有和解機制，傾向由2021年5月起追薪，只是涉及十幾萬港元。在消息人士連番放風下，香港479名區議員當中超過一半的260名區議員已經辭職。香港島四個區議會的區議員將會率先在9月10日宣誓，由於大部分區議員已經辭職，目前只是剩下25人。辭任南區區議員的民主黨主席羅建熙9月7日在記者會上批評政府的安排和傳聞有出入，政府就一直沒有澄清，他承認之前的傳聞對他辭職的決定有影響。
咁一段時間就有好多唔同嘅風聲，就係講佢又會俾封信你先啊，然之後咧又要你答下問題啊，答完問題就睇下邀唔邀請你去宣誓啊，等等。然之後又之後又會唔會追討一啲酬津啊等等嗰啲，嗰種嘅唔確定啦，嗰種嘅唔知佢想點啦。嗰、那個情況其實對我是有影響的，我亦都講到明就係我是因為呢啲嘅不確定，而我希望我自己工作咧係可以有一啲確定性。
佢話民主黨區議員會自行按照個人情況決定係唔係宣誓。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對美國之音話：為咗履行服務選民嘅承諾，佢決定宣誓。但是他譴責一連串的放風行為，他認為政府沒有公開說明，應該是責無旁貸。
那個放假風的問題，我覺得政府是有很大的責任，也都是很卑鄙。那個法例在5月的時候通過，7月就容讓一些風聲，甚至自己是放，或者容讓這些風聲是不斷發酵，就著追薪，或者整個處理宣誓的過程跟個法例或者昨天公布的根本是完全不同。之前的講法就是說會先給信先叫解釋，之後先再一次過做那個宣誓，那個監誓員也都是沒有那個權力去決定誰個宣誓誰個不宣誓。但是政府就一路容讓這些風聲是不斷發酵，又不會是去講清楚那個處理。
因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正获准保释的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莹和南区区议员彭卓琪都获得邀请宣誓。根据区议员收到的宣誓仪式邀请函，附上三款不同的誓言，包括宗教式誓言，区议员要回复会用哪一款和哪种语言宣誓，宣誓须知指明区议员必须准时出席，不得携带主办单位认为可能影响仪式进行的物品，包括扩音器、雨伞、头盔、防毒面具、旗帜或者横额等。穿着亦都有要求，衣服上不可展示政治标志、口号等，有商业性质广告亦都不允许，短裤、背心、运动装亦都不可以。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是唯一一名以英文为母语的区议员，他向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表示自己会宣誓。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because we've made our commitments when we signed for the election already.
司马文说，他觉得宣誓是不必要的，因为大家参选的时候已经承诺过。不过他已经看过誓词，当中并没有他不认同的部分。所有内容都是他一直在做着的事。他会拥护基本法，尽忠职守，遵守法律，都是他一直在做着的事。所以他看不到为什么要不宣誓。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分析说，有理由相信在区议员宣誓问题上港府是故意放风。
我相信是故意这样做的了。那你现在呢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
郑宇石说他相信港府是故意这样做的。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透过放风，透过亲北京媒体的信息，透过亲北京统一战线人士的谈话，对所谓民主派政党和议员施加压力。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吹风其实是政府手上有一把刀，这把刀可以用可以不用。如果很多人已经辞职，这把刀就可以不用。他相信港府透过宣誓大规模褫夺区议员资格的可能性不大。
也因为呢所谓触犯了红线的区议员呢已经是大部分。
郑宇石说，之所以可能性不大，是因为所谓触犯红线的区议员大部分已经辞职。最主要的考虑是当局期望有所谓温和的民主派，尤其是民主党，容许他们去参加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2019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反修例风波持续影响下，投票率超过 70%， 创历史新高，超过294万人投票，民主派大胜，取得85%的380多个议席。在全港18个区议会当中，民主派在其中的17个取得压倒优势。随后两年，香港政局出现剧变。学者郑宇石相信，北京将会重新评估区议会的作用。
基本上的考量呢，当然就是能不能呢掌握所有区议会。
郑宇石估计，基本的考虑就是亲北京阵营能不能够掌握区议会的多数，不能够俾民主运动同埋民主派政党在区议会发挥有力的制衡作用。虽然有200多个民主派区议员辞咗职，但是因为上次区议会选举，亲北京阵营的席位的确太少。好多区议会依然不能够掌握优势，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已经是所谓完善了，区议会的组成方法当然亦都有可能改变。为了刺激经济，近期香港政府推出消费券计划，合资格的香港市民在成功登记后，每人可以获得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由于主要采取电子登记形式，不少长者遇到困难。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对美国之音说，亲北京阵营的区议员似乎并没有把握这次机会。
即係如果建制派係想重奪翻呢個區議會嘅，尤其是佢應該好著力去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包括幫一啲老人家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嘅。咁但係你見唔到建制派咧好大力咁樣去宣傳或者係幫助一啲有需要人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可能某個程度用緊躺平呢個處理手法咧。躺平即係其實基本上係你唔做嘢咯，基本上我哋簡單即係咩都唔做。而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政治上一個好大嘅市場嚇，對建制派嚟講，我睇唔到點解建制派冇人好大力咁樣去支援提供呢方面嘅服務。
余永日認為香港原有嘅政治體制已經瓦解，區議會嘅存在價值亦都今非昔比。
區議會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裏面呢就是沒有了的，就是在個選委裏面呢區議會都是沒有了。我估計一個很重要的signal呢就是都不需要區議會，長遠來講因為個選舉制度裏面都不會有區議會了，似乎他不是要想要由這個所謂愛國愛港的人士呢去主導回那個區議會咯，而甚至乎他可能都不會再想著重奪回個區議會而是放棄了區議會。但政府亦都冇就區議員嗰個出缺嘅問題進行補選咧，嚟講其實咧，冚唪唥政府都唔諗住要讓區議會有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角色咧，喺嗰個政制裏邊，甚至乎係咪將來已經唔會再有區議會啦。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络监督员是滥用权力发布虚假信息，不单止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加引火烧身，被新浪开除并且永久禁言。有媒体观察人士说，中共党国体制下的滥权已经发挥到极致，一个小小的监督员就有网络的生杀大权，这种公权力不受法律约制，私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现状，在当局持续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的大环境下，网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受到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这个平台的一名网络监督员八月底投诉一个账号博主捏造故事，污蔑中国疫苗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他的账号被封。然而令这名网络监督员始料不及的就是，在该个博主披露事实真相之后，事态发生是反转。这名监督员自己是因为在投诉该名博主过程当中发布虚假信息，被微博官网是清退并且是永久是禁言。8月24号博主滔毛将将在他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贴文，表示他的妈妈3月26号打的北京生物第一针，3月31号指癫药物性皮疹，6月30号过世。不过这一则的缅怀去世母亲的贴文，他是遭到微博官方认证的网络监督员桂浩翔的投诉，使到是账号8月26号被封。桂浩翔的26号发文称，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一个藉口来污蔑国家，疫苗有没有问题就苦心自问。该个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已经是被拘留，已经对他的账号封号处理。该号从甚至话警方查询到该个博主的母亲现时正在是正常上班。在账号被封事实被肆意歪曲，他是有无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账账是不得不注册是账账630的小号来反驳。账账的630发文称，本来不想公布死亡证明，为了是证实他是发了文章，后边是还附加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是遗体火化证明。桂浩翔假冒李六之名，带行李鬼之物，以假打真的任意妄为，想了解事情经过真相的网民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有网民质疑微博监督员居然有对私人言论的解读权，一言不合就扣帽子，这个不是红卫兵吗？亦都有网民说拿不到那几百元的薪酬就开始诬告网友诈骗。仲有网民声称桂浩翔就好像明朝的特权监察机构东西厂的太监，负责搜集舆情派锦衣卫去捉入。 歸號長線卷嘅發酵引起咗新浪微博官方嘅關注。響查證之後，新浪微博官方認定歸號長持續發布虛假信息，擾亂傳播秩序，嚴重損害咗微博監督員嘅集體聲譽。依據微博社區公約、微博監督員工作條例的相關規定，在8月27日對該人進行了清退並且永久禁言。不過微博官方的聲明在明確是監督員未有處置的任何帳號權限的同時，仍然是堅持之前對帳帳作出的封號決定，指出經過查實，因為該個帳號之前發布時政有害信息，被站方依法依規是處理，並非是監督員投訴處理。有網絡觀察人士指出，在中國當局日益鉛制民眾言論自由、收緊對互聯網社交平台監控的時候，歸號長的在他的帳號以及在評論當中發布未經證實的不當言論，誤導其他的用戶的行為，突顯出中共政體之下，無論官職上至正國級，下至地方官員，甚至就好似僅僅有的微不足道一點小權力的網絡監督員，都會一招權在手，便把令行來。旅居澳大利亞的資深中國問題學者、政治學博士邱岳首說，歸號長的濫權投訴、帳帳發表的正常言論，突顯中國公權嚴重地侵入私權。
权力他经常越位入侵私人空间，这是一种啊党国体制下的一种常态。
有公权力
另一方面
入侵私人空间、私人权利，这个是党国体制下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由于公权力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可以控制任何一切的权力，这个就造成了任何的级别。哪怕是一个网络监督员，他手里面有的权力，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力，都可以发挥到极致，可以任意决定你网上账号的生死。邱岳首说，这种党国权力大于一切的体制，助长了权力的越位，私人的权力分分钟钟都处在被割喉的状态，朝不保夕。今日你的账号仍然存在，可能听日的账号就被封。他说，这个显示中国私人的权利完全是未有得到法治的保障，公权力未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两者互为因果，造成目前的言论空间非常之狭小、困迫的状态。旅居美国加州、政论家以及独立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监督员的权力类似网站平台的城管，可以将他们的主观认为是不顺眼的内容，虽然是事实，亦都能够上升到政治问题。歸號長对帳帳的投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之后，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了，他就不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常规的方式就是讲道理、讲事实。他一旦把这个事情列为政治性的东西，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吴作来
表示，他们一旦是上升到政治的角度、高度，就按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而不再按道理、讲事实的常规方式处理。他们有一旦将有关的言论列为政治性的东西，比如是疫情期间，如果或疫苗的问题，国家在防疫不力，虽然你讲的是事实，就好像湖北李文亮医生遭遇的一样，被训诫或者被开除，如果是一般的网民，就可能直接被捉到派出所审问、拘留或者罚款。中共的体制就是这样，这个跟某个人的关系不大，这个是一种体制所产生的恶劣的事。新浪微博在2017年9月开始实行监督员制度，以强化对网民的监督，净化微博社区环境，处置微博上面的涉黄、违法以及有害的信息。目前新浪微博据说在中国各地招聘了2000名的监督员，专门负责对微博平台上面的涉黄、违法内容或者有害信息进行投诉，并且经过微博管理员审核之后，由网站统一进行处理。有资料显示，仅仅是2019年新浪微博监督员有效投诉了涉黄、低俗、违法有害信息4457万条，正确率是99%以上。中国新媒体时代财经采访的一名监督员说，他平均每个月举报20万的涉黄信息，一年获得的奖励包括4部的 iPhone 以及2个的 iPad。 新浪微博監督員工作條例對監督員作出的賞罰規定，每位監督員每個月有效投訴不少於200條，而且正確率在 98% 以上，凡完成投訴200條以上的發放200元網費的補貼，對每月有效投訴量排名前30，而且是正確率達 99% 以上者發放現金獎勵。年中考核排名靠前的微博監督員獲得的年终奖励，对连续两个月考核不达标，暂方进行清退。有网友提供的网上截屏显示，龟浩祥5月2号曾经发帖话，4月份业绩真是丢人现眼，4月店里面太忙，都将这些是传了给忘记了。有网友真是质疑，龟浩祥8月底以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是投诉博主账账，是否跟他为了是冲业绩不择手段发布虚假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独立学者吴祖来认为，金钱的诱惑至少是驱使到龟浩祥胆大妄为、信口雌黄、恶意重伤账账的主要原因之一。吴祖来说，2011年中国北京等地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所谓的敏感言论，被朝阳警方拘审，并且受到威胁。他说当时他是了解到警察捉一个人就会有工作业绩的积分，同奖金也是升职挂钩。
他每个月他有积分的，他抓一个人就积分的，放掉了浪费三分，他花了力气浪费三分了。他这样一个有一个造恶的一个机制，他既有这样造恶的机制，然后呢舆论反映出来了，
表示他捉一个人是有积分的，放一个被捉的人就浪费三分，他有这样的一个造恶的机制。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机制，然后舆论反映出来或者出了什么的事，他们又将它变成为个人行为，而不是这种机制或者单位所造成。吴竹来表示，龟浩祥既是这种机制当中的作恶者，亦都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他被新浪微博清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浙江的网络作家展爱仲说，网络监督员的举报投诉的权力，特别是有些的监督员发布虚假信息，它的后果非常之可怕，能够决定网民账号的生死，这个就是同文革时期的高屈人是一样。哪一个讲一句当局不忠的话、不敬的说话，其他人就告发，上边就开始捉人。
今天的这些网络的监督员其实也是一种告密，他们就是 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为什么
这些网络监督员其实也都是一种的告密，也都是捕风捉影，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新浪雇佣的监督员就是鼓励群众告群众。展爱仲表示，龟浩祥无中生有、妖言惑众，造成恶劣的影响，理应根据有关治安管制条例或者相关的法律法办，但是新浪微博只是将他是炒了，是甩了这个的窝而已。新浪不惜耗资雇用网络监督员，退出监督员的制度，亦都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2017年9月，北京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就新浪微博对他用户发布传播的淫志、色情信息、宣扬民族仇恨信息，以及是相关的评论信息，未尽到管理义务，作出最高罚款的处罚决定。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是被逼无奈、逼不得已实行网络监督员制度。他说，在手握利剑的中国网信办的威逼之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网站若然不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网信办的指示，稍有不慎，轻则公司负责人被约谈警告、限期整改，重则被产品下架或遭罚巨款。
中国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国安呐和有关部门也肆意的对他们进行罚，或者把他们的老总直接拿过去审问，就撬竹杠子，所以他们也受不了。
中国的有关部门亦都随意咁对佢哋进行罚款，或者将佢哋嘅老总叫过去审问，敲下竹杠，所以佢哋亦都受唔到。咁样点算咧？所以就设置咗一啲嘅特殊人员嚟实现自我清理，减少所谓嘅负面信息或者不利于党国嘅信息，惹怒咗某个领导。他们就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设置了这些一些人员，亦都是逼不得已，大家都是在这里自保。根据中国网信办的统计，中国网信系统2020年加大了网络的执法力度，全年约谈网站4282家，对4555 51家的网站给予了警告，暂停更新网站1994家，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者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8489家。今年的5月8日，在国新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2021年的网络清朗行动是一种压格压制紧急的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的平台企业强化的约谈机制，加大特别是经济处罚机制，以及是内部和社会公开通报的机制。政治学博士邱岳愁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必须要按照当局的要求部署大量的监督员，在重大政治事件，譬如是百年党庆、国庆、党代表大会或者是两会期间，都会更加严控网络平台上面的各种言论，而各个网络平台的监督员为了配合当局新的要求，会更加卖力、更加积极进行监管。
认为呢，就是说他不控制言论是就不是共产党，他绝对就是要以自己一家独
有握手表示，他认为不控制言论自由就唔系共产党，全国上下都必须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今后舆论空间系会越嚟越少，发言嘅自由度亦都会进一步下降，会进一步开倒车。媒体观察人士展爱中话，网站平台有时亦都系逼不得已，必须要按照当局嘅政治意愿以及系要求行事。比如当局话要整顿财经自媒体，网站平台就要对嗰啲嘅经常批评政府嘅财经制度、金融制度、物价上涨等嘅自媒系大 V 进行封号。佢预计网站平台未来势必要更加系屈从于当局嘅压力，招聘更多嘅监督员，再进一步加大审查嘅力度。独立学者吴作来就预期，在中国当局持续不断加大对互联网管控之下，网络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不过他指出，具有创新性的网民话会转弯抹角的隐晦地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或者那一日网友会写出新甲骨文，令当局的监管部门一筹莫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研究人员星期三说，社交媒体上一场支持中国政府利益的影响力活动已经扩展到至少7种语言和多种的平台，他甚至试图动员人参加在美国的抗议活动。他认为虽然这种行动目前影响有限，但这个表明这场运动背后的行为者已经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网络足迹，而且可能开始探索更加直接的影响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星期三在一份报告中说，自从它旗下的麦迪安威胁情报2019年6月首次向客户报告了推特面书和 YouTube 上出现了由几百个不真实的账户所组成的，主要目的是要诋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的一个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以来，这项努力已经扩大到它的使命，從美國的三大社交媒體平台擴展到世界各地幾十個網站的幾千個用戶。自2019年年中開始跟蹤這項行動以來，我們觀察到它的策略發生多次變化，其中很多已經在其他地方公開報導過，包括使用人工生成的照片用於帳戶的個人資料圖片，以及宣傳各種各樣與時事有關的敘述主題，包括與新冠病毒大流行相關的多種敘事，批評中國意見人士郭文貴及其盟友的敘事，以及與美國國內政治有關的敘事。這份報告是這樣寫的，關於新冠的虛假信息一直是這一場虛假信息運動的一個主要焦點，例如俄羅斯、德國、西班牙和其他語言的社交網站和其他網站上的帳戶都聲稱新冠病毒在中國之前出現在美國，而且它是美國軍方開發出來的。多個俄語帳戶使用的相同的措辭，美國德特里克堡是新冠的源頭，德特里克堡是美國陸軍在馬里蘭州的一個設施。研究人員表示，除了宣傳有關該病毒的虛假信息之外，這個團體的優先任務還包括了批評逃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及其盟友、特朗普總統的前策略師班農，以及利用大家對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擔憂。 研究人員話：呢個網絡活動嘅其他演變仲未有被廣泛報導，即佢嘅活動範圍就所使用嘅語言同埋平台而言，遠比以前理解嘅要更加廣泛。報告話，活動擴展到至少7種語言嘅幾十個社交媒體平台、網站同埋論壇。專家都表示啊，呢一種擴展意味住佢哋更致力呢一種俄羅斯已經使用咗好幾年嘅國際宣傳手段。一啲新帳戶嘅使用嘅網絡主要係較早前並非中國宣傳目標嘅重點國家，例如係阿根廷，製作質量正在提高，錄影片段分辨率更加高，字幕更加好，意味住長期嘅投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